各位师兄好，我们开始吧。上一次学到哪儿了？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那个，你看看。有的人不一定跟谁姻缘好，有的人就是不敢，他有一个师位在那儿。
对。
那跟师兄们能聊聊也是好事吧，也是好事。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
他
福
会
田菩萨，好的好
等
的，
他憋不住，他会找的。
好的，之前还回顾吗？赵师兄，你能贴经文吗？能的话，那你就贴最开始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剩下来都不用回顾，没必要都回顾，最开始的问答。你看看，这是。不是，他不是说偶尔的这种毛病，他是很重。
他有点像要那个疯了的那种。
对呀、
他是
好的，好的，
老觉得自己迷信见性了，知道吧？他非要你验证他。
任何人到我这里来问，你看这是不是迷信见性？我都说这不是迷信见性。你只要问我，我都说你没有迷信见性。我就先把这个定式搁到这儿了，你们不用到我这儿来问了。我就不可能说你没见性吧，是冤枉你；说你见性吧，是害你。我都不可能这么说的。你只要来问我迷信见性，我都告诉你绝对不可能迷信见性，好吧？你不要到我这儿来问，或者是这个是那个不是的，他有人，或者是有的人他说是这就是了了灵芝啊，就是这一类的。你说这就是了了灵芝这一类的，你说这一类的话，我都不会肯定你，好吧？你不用在我这儿，你自己有定论，我也不妨碍，也不妨碍，也我也不会说什么。你不用在我这儿来问，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的。
等一下，
你只要但凡来问这是不是迷信见性，我肯定说不是，就这么回事儿。这个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不二法门，维摩诘就是上一次说完了之后，他就问大家：助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要说之。就是诸位师兄啊，就是菩萨，就是什么叫菩萨入不二法门呢？你们都是能不能说一说呀？你们能不能说一说啊？就是大家的入道啊，各自的不同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大家说一说，大家说一说，看看都是各自的都是怎么不一样啊？看看各自的怎么样？这就说了，就是说有好多好多种。第一个就是说了，生灭为二，生和灭它是两个相对的，有生就有灭，有了灭了之后呢，又有生，它两个是相对的。但是呢，这个一切之法根本就没有生过，既然没有生过，谈什么灭呀？所以说就是没有生本不生，今则无灭，就这样，这样就是说的是生和灭是不二的。
我这昨天和今天还是这样，哎呀，
我是就是说的是暂时不那个，暂时不那个，看看他，现在就是说的是，就是他这种情况不应该考虑明心见性。我早就跟他说过，他不千座之内不要考虑明心见性，就是老老实实的如法的打完千座。我跟他说过，但是他还是就是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他只要老老实实的打完就行。如果是真的是在打千座的，我都不理解怎么能够纵容自己这样疯狂的打妄想呢？他好歹他打了坐呀，他下坐怎么能够就是这样一直的就是这样的联想，浮想联翩？
那天他还跟我说，他老老实实打坐了，不想这些。我看到昨天和前天，昨天今天又给你发了那
这些没事儿，就是发不发也没有关系，关键是他是不是每天在老实的打坐？这个事儿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就是不得隔日不休的这样的，就是说的每天2个小时不间断，不得隔日不休，就是这个，我跟他反复说了将近1个月，我才知道他以前没有这样。
他以前，
所以说现打了气以后回去了以后，是不是每天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就是没有间断？ 没有隔日不休，每天至少2个小时，是不是这样？先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其他。
他是不是会闪手印还是怎样？
以前是有过的，现在我不知道，他都根本都不在乎不重视，说闪了渴了，闪个手印喝水了，现在不知道会不会这样。这些事问清楚，如果没有在这种修心中心的基础上，没有必要，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修了心中心再讨论。不修心中心，他有他的见解，咱们不妨碍就行了，各不妨碍。这是说的第一个是生灭为二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那个福田菩萨的，我们上一次学到了福田菩萨。福田菩萨曰，这个可以连起来贴吧，赵师兄连起来贴，然后让邵师兄读一下，然后我们再学。还有谁有管理权要把这些就是新来的人呢调度进来？有那个。
福田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三行实性即是空，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华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实，无所实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二，若无所得则无取舍，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月上菩萨曰：暗与明为二，无暗无明则无有二，所以者何？如入灭受想定，无暗无明，一切法相亦复如是，于其中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宝印首菩萨曰：乐涅盘，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涅盘，不厌世间，则无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缚则有解，若本无缚，其谁求解？无缚无解则无乐厌，是为入不二法门。朱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二，住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离此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乐时菩萨曰：时不时为二，时见者尚不见时，何况非时？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不二法门。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好的，我们看这个，前面都说了好多，这一次还没说完，今天应该能结束了。其实最好玩的是后面，我们先不兜底儿，先把前面的都看一遍吧。诸大菩萨说，上面已经讲过一节课了，我们从第一个看。嗯，不是这个，这个贴出来了。福田菩萨曰：罪行，福行罪行不动为二，三行实性即是空，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业啊，业有善业，有恶业，还有无忌。这些业啊，就是这些业是怎么造的呢？那你造的是你造作的是善行的，是福行的，你造作的是罪行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造作的，这就各自就会有三种的业。你没有造作的那个的产生的业就叫做无忌业。你造作了之后，这个事儿有好的行为的，这个是属于你的造作的行为是属于福行。那么你造作的属于你造作的不好的事，你去损人，你去利损人又不利己，就这一类的，那你造作的是罪行，是罪行。所以说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跟那个善恶无忌可以对应起来，就是这三种，就是我们的行为一般是就是这个增上的福，还有减损的罪，还有一个就是不动的，就是这三种。这三种的本质呢，这三种的本质就是造而无造，福是作福而无福，而无造福之行，罪也是造了罪而无造罪之行，不动也是虽行不动之行，也是并没有一个不动之行，三个全是梦幻泡影，全是就是空花水月，这就是三行实性都是空，空这个地方上就不存在福，不存在罪，不存在一个不动。是我们自己选择，哦，这个东西好，所以这个东西起个名，大家都公认为是个好，这个东西才起名是福，大家都公认那个东西是坏，那个东西才起名是罪。这三个都不起的，这个是不二法门。嗯， 这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我听他们说，那个不用放，没关系，九点半以后再说，你们不用管。福田师兄。啊，他是也那个什么师兄，我以为是我叫的东西来了呢。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的这个什么是辅行，什么是辅行，什么是罪行，他说的就是这个在欲界里面，在欲界里面的话，你行善行可以得乐报，就是说的是这个行这个罪行的话，那是不善业，不善业可以得虎报、五报，就是苦报。这两个罪行和福行都属于是这个欲界天的。这个无动行它是属于色界天的，和无色界天的它是属于不动行，就是你行不动行，你感得的是你就是得生色界天和无色界天。然后呢，僧肇禅师在这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说的是行和不行是不二的，行和不行是不二的，这是这一段。然后再看这个第二个吧，这个看看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整个说的是行和不行是不二的，行和不行。按照僧肇和鸠摩罗什的说法，就是说的是你造作福行、造作罪行，这个是在欲界天；然后你不动行，这个是生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再看下一个，华严菩萨。我看看，我这个是我的那个解释的那个有点小。华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实，无所实者为入不二法门。就是说从我这个地方上啊起来有一个，就是我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就是因为有了一个我，所以有了一个，就是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不这么想，这个是符合我的意的，这个是不符合我的意的。就是从我这个地方起来，就是两边之间，就是从我这个地方起来，这叫从我起二，这就是有了两边，这是为两边之见了。而就是说如果你真见了这个什么是我，有一个我吗？并不存在一个我，那也就没有一个就是从我起的这两边之见了，这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我的话，也不存在这个两边之见了，这就是见我实相者就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实，无所实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地方啊是说的是我和无我吗？实际上我和无我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一段说的是实和不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八十啊，你的八十跟我的八十是一个八十吗？就是我那个，就是那个八十田的那个，在那个执着那个前六十是我的那个，那个是因为第七十横置有一个我，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说的是实和不实不二，并不是说的我和我，因为这个实是什么？就是无明包裹了佛性，你有一个啊，原来我要明白一个东西，要明白一个东西，就这样起了八十，八十里面的这个第七十，它就是横置有一个我，这个可能是没关好门。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实和不实，实和不实为二，它就是有一个八十的载体了，就是因为无明缘行，行缘实，这个
死我和不是死我和一个不是死我的吗？
你看他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实，无所实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我觉得他是说从我起二见，如果没有一个我的话，也不存在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我的意志跟你的意志一样不一样啊？我的命运跟你的命运一样不一样啊？也就不存在这个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你说是说的我也可以，也可以说实，就是那个实就是指的我的类。我的理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魂魄。 啊，就是那一个意思，就不存在一个我，你的这一个，你张三啊，唐朝的张三，宋朝的李四的那个你，和唐朝的李四，这个唐朝的王五，宋朝的王六，那个我，就是那个魂魄之间的那个我，我认为是可以到那儿的。
嗯、
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有我无我，而是说，就是说从这个恒之有一个我，就是最后破到什么呢？破到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我的载体的这个实，所以说就是不住二法，没有实，没有所实，没有就是能认识的，也没有所认识的。我认为的这个实可以理解成是八十。人家不是说去来先后做主公吗？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吧，我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就是魂魄的那个，就是你灵魂深处认为还是一个我，就这个东西。
哦，明白了。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我和无我。没有一个我，那怎么也还有一个，就是他呢？前面有一个这个，他这个地方又说了一个，就是我，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是华严菩萨的，然后再看看这个德藏菩萨。德藏菩萨说有德相，有所得相为二，如果无所得，则无取舍，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有所得就是有一个收获了，有一个收获了，有一个收获了。那有的人就没有收获啊，没有收获啊，就是有所得相为二，有所得无所得。但是呢，如果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得，没有取舍，这个地方是为入不二法门。也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没有一个东西可得，没有一个东西可舍啊。没有一个东西可得，没有一个东西可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东西可得，没有一个东西可舍，就泯灭了有所得相，也泯灭了无所得相，这就是入不二法门。
这个简单。那个见我实相的，就这一个，那个你说的那个第八识是说那个还是说第八识的那个阿赖耶识是吗？
我说的可以说是阿赖耶识吧。实际上你要准确的说，说的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并不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的相分。就是指我们误会，我们认为我的第八识跟你的第八识不一样，这个主要就是见分，主要是见分的区别。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
或者说这个识，我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识，你把这个识理解为识运也行啊，色受想行识的那个五蕴的那个识。他不是只有一个我，他不是只有一个我，不是只有一个我，他最后的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我见，没有一个我见，但是呢也不妨你该有什么见解有什么见解，但是就是有什么见解，有你的就是忧悲苦恼和没有你的忧悲苦恼，这两个东西并没有矛盾。并没有矛盾，也不是说的刻意的就是断灭的，就是那种的无我不能起一点，它也不是那样。这就是说从我起为二，见我的实相呢，就是不存在一个我，那就不存在，就是从我这个认识这儿出来了两个东西了，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我所认识的和这个我没有认识的，就不存在这些了，就不存在这些两边的边界了。如果不存在这些两边的边界，那也不存在那个时运了，也不存在时运了，也不存在颠倒梦想了，就这么说吧，没有颠倒梦想了，这就是入不二法门。也就是这个人他从什么地方入不二法门，他是从这个就是了无一个我的实体可得，从这个地方上最后知道了啊，原来没有一个能识，没有一个所识。
知道了。
刚才说了这个德藏菩萨的这个无所得则无所取舍，无取无舍是入不二法门。这个咱们平时强调的都很多了，你就是说的是你自己要是想得个什么东西，你多对照对照，你还是多对照对照，你没必要去，你就是抱着一个所得的心啊，抱着一个所得的心，那是自己骗自己。还有一个就是看到别人所得了，你自己会不会动心？有的刚开始修的人，他看别人这个有境界了，那个有境界了，他心里头难受啊。人家一入定了，他没入定他也难受，人家爆炸了，他没爆炸他也难受。人家答个公案了，他答不上了他也难受。
是。
我的身体是八十的相分，对，相分和见分是指的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见分等于就是精神世界那一块，
对对对对对，蔡小鹏怎么了？一听难受。
这不是蔡小鹏说的，张丽萍说的。
难受，嗯。现在至少听到人家说这些，你知道，你就别受他的迷昧，别受他的魅惑，你至少能够不受他的魅惑就行。人家说了有个这有个那吧，这个好那个好了，你至少别受他的魅惑。就是说的是这个德藏菩萨的月上菩萨，嗯，月上菩萨，暗和明为二，无暗无明则无有二，所以者何？如入灭受想定，无明无暗，一切法相也复如是，其中入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明和暗呢、啊、这个两个是两个，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嘛。那个有光的时候它就是光明，没有光了，没有光源的照射了，那么这个屋子就是黑暗的呀。它也不存在一个光明，也不存在一个黑暗啊，这样就没有二了。为什么呀？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嗯、
你假如说你入灭受想定了、
嗯，
你入了灭受想定，这个时候的话，你的心里面已经灭绝了这一切的感知了。这个时候的话，心里面不存在一个明，也不存在一个暗，因为你的心想的活动都灭绝了，都灭绝了。这个时候你不存在啊，我这个东西明了了，我那个东西我是糊涂的，你不存在这样一个，你不存在一个。就是明了了一个什么糊涂了什么，就是如灭想定，那个入到极定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它不存在，它的心已经没有任何的行动了。那么实际上一切的法相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白，没有一个暗，就是在这个地方平等是不二法门。这个地方是一个比喻啊，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让你是入这个灭受想定，它不是让你入灭受想定，它是用灭受想定，它举了一个例子，灭受想定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或他心思不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明，没有一个暗，没有一个明，没有一个暗呐、啊，就是这是他心思不动的时候，他就是说的是那个时候不存在有什么东西明，不存在有什么东西暗，但是实际上一切法的本质，它压根就没有东西，它存在明什么明啊？它存在暗什么暗呢、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明，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入灭想灭受想定啊，入灭想就像是快死，就像是一个石头似的。石头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是光明，那个是黑暗呢？实际上一切法根本就没有，没有的话它也不存在你明什么，也不存在暗什么。所以说一切法相它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相，没有一个暗相。你在这个地方上入平等了，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他这个地方是举一个例子，就是用入灭受想定，因为。这些人呢、啊、很多都是小乘的佛的这些弟子啊，都经常就是打坐啊入定啊什么的，是从这个地方上就是让他来入这个不二法门的。真正的平等的话就不是要入了，真正的平等的话呢也不存在一个入，也不存在一个出。所以他这个地方是无明无暗，无明无暗其实我觉得很简单，无明无暗就是什么东西明啊，什么东西暗啊，没有一个东西明，没有一个东西暗。你明什么呀？有你就是能明的那个是谁呀？有个谁在明吗？有个谁在暗吗？也没有，所以当然没有明，没有暗。只是他入到，他说他从灭受想定这个地方上，他入他就觉得很适合啊，很适合。但是呢，灭受想定这个，他出了这个灭受想定的时候，这个本来也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个法，就是他出了之后，看着这些生生灭灭，看着这些斗争，看着这些就是这些各式各样的风景，就这个本来这就是大寂灭，并不是再入一个，他只是用这个来比喻，这是说的是月上菩萨这一个，看看这个大家有问题没有？各个菩萨由不同的地方入了不二法门，由不同的地方入了，有的是从啊，原来是生灭是不二的呀。像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入不二法门怎么入啊？原来这个明心见性和不明心见性这两个是不二的。明心和不明心这两个不二，见性和不见性这两个不二，我们是从这儿入了，我们从这儿入了，到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它都不矛盾，这个就叫做就是说的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世间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是不二的，不二法门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最开始悟的时候，悟到不二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他给他一个最清晰最明白的一个，哦，这个东西是不二的，对我们来说就是见性和不见性是不二的，然后你就知道了，所得跟无所得也是不二的了，就是说的是你对呀错呀也是不二的了，等等等等，其他的都是不二的了，什么欠着呀不欠着呀，好啊坏呀都不二了，这就好办了啊，这就好办了，这剩下来的余习啊烦恼啊都好办了。
嗯，
这是说的月上菩萨。 宝应手菩萨，宝应手菩萨曰，宝应手这个地方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解释。
嗯，
没有解释。
嗯，他
有的时候他名字有点，我得看一下那经解，有时候忘了。宝应手菩萨曰，要涅槃不要世间为二，若不要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父则有解，若本无父，其谁求解？无父无解，则无要厌，是为入不二法门。
嗯，
就是修行的人他是什么特点呢？他对于世间的这些东西啊，他根本都没有兴趣，他根本就不感兴趣，这叫就是不要世间。但是他感兴趣什么呀？他要修行啊，他要成道啊，这就叫做要涅槃。要涅槃就是说的是他的志向是在于涅槃，他是以涅槃法乐为乐的。对于世间的这种种的乐，对于他来说的话，这都是就是说的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就是污垢啊，是这样的。不要世间，
嗯，
一个是不要世间，一个是要涅槃，就是刚开始修行的人都这样。
嗯，
但是呢，要是说的是这个世间也没有必，也没有什么可厌的，
嗯，
涅槃也没有什么可要的啊，这就没有二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个世间的这些种种的东西，它是缚你了。有这个绑缚，才有这个解啊，才有解啊。有人绑着你，才有解了。这个谁绑着你的这个世间法有吗？有吗？有这个绑你的世间法吗？没有绑你的世间法，那哪有一个就是让你解脱的涅槃呢？
嗯，
没有一个绑你的世间法，也没有一个让你解脱的涅槃。嗯，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没有乐，也没有厌了，是为入不二法门。
嗯，
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你看看他这个的心情写的就是无父无解，则无要厌啊。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你有什么东西可喜的？世间呢没什么可喜的，出世间也没什么可喜的。世间呢没什么可乐的，出世间呢也没什么可乐的。世间呢没什么可讨厌的，出世间也没什么可讨厌的。就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僧肇的解释就是世间没有缠缚，怎么会厌呢？
嗯，
对。世间根本就不存在缠缚，这个就不存在厌。那么涅槃也不是解脱了，那你有什么可乐的呢？啊，僧肇就是这么说的，我把这个打出来给大家看。
僧肇解释的还是很，
僧肇解释的比较简明，
对
啊，但是还是要看一下鸠摩罗什的。鸠摩罗什他有的时候，哎，我这个地方老是打不出来。你鸠摩罗什有的时候涉及到翻译的问题，鸠摩罗什会解释一下啊，我这个翻译原来是这样的。他本来可以翻译成那样的，但是我翻译成这样了，所以说鸠摩罗什的看看有价值啊。僧肇的就简明。嗯，诏曰：世间无父，何为而厌？涅槃无解，何为而乐？
就是无父无解嘛。
对对对对对，无父无解就是说的是无世间，无世间之污染，也没有出世间之
清
净。
嗯，
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的是任得性，无喜复无忧。嗯，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个。嗯，
到了吗？
饼干，我不知道。嗯，子品道上经取学习，没明白什么意思。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宝印手菩萨，然后这个朱顶王菩萨啊，朱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二，诸正道者则不分辨是邪是正，离此二者是入不二法门。一个是正，一个是邪。那什么是正道的人呢？正道的这个人这里没有一个正，没有一个邪。正道的这里没有一个正，没有一个邪，没有一个正，没有一个邪，离开了两边的，这个就是不二法门。这个没有一个邪，没有一个正，这才是真正的正道，这才是真正的正道。在他这儿一比，哎呀，说的难听的话，其余的全是邪道。
你比了一个正道也是邪道。
比了一个正道，那总要有个方便说，总要有个方便说。 我们这儿没个正道可立，奈何人家要立个邪道啊，人家要立个道啊。僧兆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这个地方的话，朱鼎王这儿没有什么啊，僧兆这儿没有解释啊，没有解释。接着看下一个吧，接着看下一个。不是我们非要立人家是邪道，是人家邪道那抱着东西不撒手。你这世间的人他不觉悟的，他都是抱着个东西不撒手，他虽然不说，他都是这样的。你去仔细的去看，他哪都抱着。药食菩萨曰：食不食为二，食见者尚不见食，何况非食，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般法门。这个写的挺好的，真实和不真实，一个是真实的，他没有东西可见，他也并不见一个食，是这样的。既然他都不见一个实，他怎么有一个非实呢？怎么有一个不真实呢？他也不存在一个不真实，这正好说了那个。我们正道的人并不立其他的是邪道，奈何其他邪道的人他要立个东西，他要立个东西。我们这是没有一个正，也没有一个邪。我们这见实相的人也不见一个实，也不见一个非实。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你肉眼见到了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不是肉眼见的，它是慧眼见的。这个慧眼见。是慧眼见什么？慧眼这里的见呢、啊？它不是一个见，也不是一个不见啊，就是说的是它无见无不见，它没有一个见，它没有一个见。这个时候正好洞见了所有一切万法的本质。它这个地方不是说无见无非无见非无不见，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因为它没有见，所以它能够见到一切；因为它无见，所以它无所不见；因为它无见，所以它无所不见。
这个见可以理解为见解吗？
当然了，当然是见解啊，当然是见解。这个见解并不是非肉眼所见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并不是我们接触到了实际的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客观存在的这些外象，然后我们产生了一些认识，并不是这一个，就是非肉眼所见，也还有另外一个非心眼所识啊。因为从肉眼所你可以推论得到，哎，对，就很多人的话，他把眼睛看到的当成是真的，所以他也就是对眼睛看到的东西起了种种的推论，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他把这个结论也认为是真的了，这就是外道嘛，外道的哲学观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还抱着一个见解。
对，他还抱着一个见解，他在那研究，他在那推理，他就抱着这个立着一个这个东西，这就是非肉眼所见，就是指的是那一类的，那一类的，就是不是你就是依靠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把它推理出来的，不是基于一个有相的东西，然后把它推理，最后推理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而那些人他研究的，他是依据于自己的心识，依据于自己的那个感官的那些那个心啊脑啊，根据那些思维出来的。
对，
这个肉眼所见就是推到了那儿，非第六意识所理解的法尘。所以它叫慧眼啊，所以它叫慧眼能见。这个
这一段还是蛮好的。
这一段我觉得也是挺好的。真实和不真实为二啊，真实和不真实为二。真实的见解者啊，真实的见解者，上没有一个真实，更何况那个不真实，更何况那个不真实，这就是真实见。还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微细的地方，就是说，很多人他会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他会问，那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这个到底就反映出来了，他就是他学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他认为的这些就是祖师所言的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他才问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发现很多人他会问，那就是到底这个无明是什么呀？我就是说无明原形形原识，那到底无明是什么呀？这个到底的这个明心见性是什么呀？这个我到底是谁呀？这个一切的一切本明，那到底是从哪生出来的这个妄起一念认明呢？从哪妄起了一念认明啊？就是到底这个妄起的一念是哪来的？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上，他有一个到底的说法。我认为他这样有一个到底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这个见解的话，他可能平时看的那些理论，他没有入心，他还没有真正的接受。对，他就是我发现有一类这样的人是喜欢问这一类的问题，就是那你到底是有个心可明吗？有个心可见吗？他就在那推啊，就是这一类的。
问到底的还是很多的。
对，实际上他心里面对那些佛教的理论祖师的开示，他并没有真正的认可啊，我觉得这一类。 这就没了
啊。
再看一下，整个的放一下这段，看看有没有问题。再贴一遍整体的这一段吧。天菩萨啊，这个菩萨，德藏菩萨、月上菩萨、宝运手、朱顶王和药师，就是最三个本性是空，空的话就没有罪福不动啊。这个就是说三行，行而不行，这就是五不二。然后呢，从我起，从我起，这个就有了二了，这就有了二了。从我起，这就为二。一个是从我起，一个可能是从不从我起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从我起二为二。我可得就不存在一个从我起的之二了，从我起之二了。如果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我的话，就没有一个去辨别它，这个是二的，那个是不二啊。如果是不住二的，它就不存在一个实，不存在一个实，没有任何的实，这就是入不二法门。这个实就是那些错误的见解，就是可以理解成时运，可以理解色受想行识的那个时。还有就是有所得，有所得，有的人认为有所得，有所得就有个无所得。要是真正的无所得的，真正的无所得，它是没有一个东西可得，没有一个东西可得，你怎么去捞取它呢？你怎么去舍掉它呢？没有一个取，没有一个舍，就是没有一个所得的话，它不存在一个有所得，不存在一个无所得，它没有取，没有舍了就。他是从无所得这里了，不用取，不用舍了。还有一个就是明和暗，明和暗，明和暗是两个。入灭受想定的时候，无明无暗，那个一切法本来也就不存在明，不存在暗，因为一切法本来都是虚妄的，它也不存在明，它也不存在暗，所以住其他一切的都是这样平等无二的。其他一切平等无二的，就这么说吧。梦算不算平等无二？你在梦里头做梦这个，做梦那个，它的平当然是平等无二，因为它都是梦啊，它都是梦。宝印手说的是涅槃跟世间，涅槃跟世间，涅槃也没有乐的，世间也不值得厌。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世间它是缠缚，有一个缠缚吗？有一个缠缚就要一个解脱，但是本来也没有一个缠缚，要什么解脱啊？所以说呢，没有缠缚也不必要那个解脱，这就是没有乐，没有厌。还有一个正和邪，正和邪，正道那里的话，没有一个正，没有一个邪，它没有一个正，没有一个，这是正道，其余的全是邪道。离此二者是入不二法。
这个正道和邪道，还有一些是善啊、恶呀、啊，有个要为善，还有一个是恶的。
啊，对对对，那从那个角度来说，就这么说吧，从正道、邪道角度来说，那个善道属于邪道。因为它有一个善可立。
对对对对。他立了一个善，他就是邪了。
对呀、所以说这个楞严经里的五十因果，关于就是怎么变呢、啊、怎么变，就是有很多东西它很微细的地方它立了东西，那都属于五十因果的范畴啊。尤其是后面的那个时运跟行运都是这样的，稍微有一些见解啊什么什么的，那善恶还早着呢，根本都不是善恶的事，他说的是修行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有所依附了，有所依靠，有所附着了，就那些、那些呢就糟糕透了，那些东西就都是入魔的，都是入魔之内的，他都善恶的这个还没沾边呢，等于是善恶的这个还没入佛法的边呢。这个实和不实为二，实和不实为二的，实践的这个就是这个实践见到真实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见，没有什么可见的，也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的不真实，就是见到真实的这个它并没有一个真实可见，也没有那个不真实，就是见到真实的那个所谓的见到真实是个假名，它没有什么可见，没有什么实，也没有什么非，也没有什么不真实。为什么呀？这个见呢，他是说的是就是你这么说吧，吸下一切妄想，他自然朗然现前，所以他不是琢磨的，他不是肉眼所见，他不是肉鼻子所闻的，他不是肉舌头所尝的，他不是我们的肉身所触的，他也不是我们这颗肉团心所能够琢磨出来的，它是我们的慧眼。这个慧眼是什么？这个慧眼就是般若啊，就是般若、这个般若是离开了世间的一切相的、所以说我们修行你就只管希望就行了，你就只管希望，只管希望，你希到一定的时候它自然朗然现前。慧眼乃能见，而这个慧眼它没有一个见，这个慧眼它不存在一个见的，不是，它这个应该这么说，这个慧眼没有什么见，所以说它能洞见一切实相。 无见无不见，是为入不二法门。慧眼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这个慧眼呢，你看不着它，你看不着，但是它看，它能够洞穿一切，这就是说佛法的实相，这是说佛法实相的。你看看这一大，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学下一段。这一段就好玩了。如是住，应该是邵师兄，邵师兄读吧。
如是诸菩萨个个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生得无生法忍。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前面说了好多好多，我们都用了两节课了，然后大家都说完了，大家说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呀，因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率诸大菩萨还有那个诸大弟子来看维摩诘的，维摩诘就说了，哎呀，各位同修，你们都是怎么入不二法门的？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完了，但是领着他们来见维摩诘的这个头文殊菩萨还没有呢，所以他们最后问了文殊菩萨，那您是怎么入不二法门的？文殊菩萨在这儿还露了个破绽，文殊菩萨说，要是要我说呀，要是我认为呀，要是我认为呀，于一切法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个东西可入嘛，有个东西可入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就有一个实了，有一个事了，就是这个地方啊，你怎么说，你怎么言都言不到它，你怎么试，你怎么实也实不到它。这一切法啊，就是说的是，不存在言，不存在一切法的实相，不是言所能言到的，不是说所能说到的。我也没有什么开示的，我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认识的。就是这一切的问答都跟不二法门都不相干，离一切问答这是入不二法门，离一切问答这是入不二法门，这就是说文殊师利的，文殊师利的，
文殊师利堕了
啊，对啊，文殊师利，文殊师利堕在哪儿了？
他都说无言无说了，维摩诘都默然无言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的是怎么认为的吧？就是说的是文殊师利，如果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没有言说，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是就是他说没有言说，我们还要说什么呢？这个也就行了。但是文殊师利还说的，要我啊，要是我想啊，
如我意者，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维摩诘这个地方上啊，就只能是沉默了啊，维摩诘就只能再给他试了，再给他试了，无言无说这个地方上还要真的默然才行，
这里就好微细
啊，对对对，还要默然才行，所以维摩诘必须要试默然，维摩诘试了一个默然，但是文殊师利能转身啊，文殊师这个默然才是真入不二法门。
这里很微细这一块，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维摩诘这个地方必须得默了，因为你怎么弄？
对对对，
那他已经文殊师利已经说尽了，文殊师利连无言无说这个地方上都说到了，你能说什么？你能说什么？
对对对。
但是他虽然无言无说，他还有一个意在，他还留了一个意在，留了一个意在，也可能他这个无言无说就堕到一个真的无言无说上了。他既然就说了，都说到这儿了，就说到这儿了，就是有啊，我是这么想的。要是我认为啊，要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言，没有一个说，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实，离开了这些，这个是入不二法门，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想法。那我没想法，那他在说啥呀？既然你说无言说，那我也不说，我都连无言说我也不说。
对，
所以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跟僧肇都感叹说，这个一个是说无言，还有一个就是无言而无言，一个是有言而无言，一个是无言而无言，
无言而言嘛，
啊，对对对对对，啊，无言而言啊，一个是有言而说有言之无言啊，一个是无言之无言啊，就无言之无言更胜一筹，无言之无言更胜，但是文殊师利也没有饶他呀，文殊说，这个是真入不二法门呀。 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维摩诘的意思是你们都说的够多了，我就沉默啊。但是呢，文殊师利的这一句话说出来的话，维摩诘就更只能是无言了，更用无言了。你都这都让你说尽了，都让你说尽了。
刚开始我没看到这个前面，被你这么一说，这个如我意者真的是好危险。我刚开始看这里没看这个，我都没都忽略了这一句。
为什么说不饶他呀？哎呀，就这么说吧，说他是说维摩诘入了一个不二法门了，有个不二法门，这里有出有入吗？说他入一个不二法门是骂他呢，是好话吗？不二法门这里的是不出不入的，怎么能够入不二法门呢？入不二法门还不行，还说是真入不二法门，你看看，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讲了一个故事，鸠摩罗什讲了一个故事，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我看看，我现在不用精解，我跟你们讲一讲啊。就是、啊、那个，就是他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去世600年以后，有一个人，他修行了之后，看深入经藏，就是精通变异，在经论这方面都很厉害。但是后来他说他这个经论这个就是说都是方便说他后来就去禅修去了，他禅修的很厉害的时候就证了阿罗汉果，有六通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然后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够就是不用睡觉，就是他的禅定功夫很强，他不用睡觉，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就是这个不会躺着睡觉，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这个累不沾席，所以大家都叫他说是这个累罗汉，或者叫他累禅者，就叫他这个人。这个马明菩萨呢就听说了这个人啊，不倒丹，对，古时候叫他累行者、累禅者、累罗汉，就是说他累不沾席。就是那个肋骨的肋啊、然后呢这个马明菩萨就来找他了，马明菩萨就是说这个听说你徒众很多，然后呢就是马明菩萨不服他，马明菩萨就过来说听说你徒众很多，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利就是你这一宗人很多，我就是不服你。我怎么个不服你法呢？我就是你只要你有言语，我就能够破得了你，就是我能够破你，也我就是你这个宗我肯定能够破，为什么呀？凡有言语，我一定都能够破掉。
对，
这就是那个谁马明菩萨跟他说的，然后他呢他就不吭声。马明菩萨说：“哎呀，这个人不行，啥水平啊？看着根本都不行，连我跟他辩论都不值得，我走吧。”就这样的，马明菩萨就离开他了。马明菩萨是这么说的：“我听说你这个宗很厉害啊、但是我一定能够破得了你，为什么呢？只要你有言说，都能够给破得掉。所以我能够破你。但是那个人他不吭声，他也不立。马明菩萨说：‘你这人不行。’他就走，走到半截，他一想：‘哎呀，我自己被破了，为什么呀？只要有言说就被破了，他没言说，而我有言说，我把自己给破了，实际上是我输了，他赢了。’然后他就回来一认输了，他回来认输，他要割脑袋，那个人说不用割脑袋，你把头发理了就算你输了，然后跟着他学佛了。鸠摩罗什讲了一个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很好玩，很好玩，就是说，马明菩萨说你不能开口，你开口了，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地方你不是有言说吗？我肯定能够破得了你，你不信你立一个试试，凡有言说我都能够破得了，不信你立一个试试。那人不吭声，马明说你看你这个水平太差了，我都不连跟你辩论都耽误事，你都说了半天，就是弄了半天，你连个宗你都不敢立。他的马明菩萨不搭理他走了，走到半截来说，人家不吭声，人家是因为我有言他就破，他无言我怎么破他呀？他无言我没法破他了。然后呢我自己反倒有言了，我就弄了半天我把我自己给破了。他说呀，这个人太高明了，他说这个人他就回去了。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鸠摩罗什在这地方讲了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微细，这个故事不一定是指见解，但是他很好玩。他讲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佛涅槃后600年有一个人，很好玩，叫类比丘。马明就很厉害，马明来找他啊， 马明来找他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一切言论都能够破，如果我能、
嗯、
我不能够破你的言论，我应该斩首。
嗯，
但是呢他就不吭声。马明说，哎呀，这人啥玩意儿啊，走了走了走了。中途一想，哎呀，这个人智慧很深呢、啊、我堕了。
嗯，
弟子说，为什么，你怎么堕了呀？他说，马明说，我说言一切言语可破，他没有说我没破他，等于是。
对对对。
然后我说了一切言语可破了，这个我自己说了，我等于把我自己给破了。
嗯，
他说，哎呀，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应该斩首，我应该斩首。这就是不要斩首了，就是说的是就给他做弟子了。后来的话他就广弘佛法、
嗯、
广弘佛法，人家叫他第二佛，说这个马明呢。所以说马明菩萨他这个人很擅长言论，很擅长以就是马明菩萨造的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
嗯、
后来马明菩萨的弟子这个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马明菩萨的弟子，他又造了大智度论。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宗派他都立龙树菩萨为初祖。就是立就是龙树菩萨的，他那个很龙树菩萨的师父就是马明菩萨，马明菩萨的就是这么能论、
嗯、
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下子给他折了一下，后来他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入处。嗯，是这个是说，所以这个就鸠摩罗什就在这儿，嗯，就是感叹呢、啊，说的是这个你说你和说话和不说话这两个地方，它没有不二，它是不二的，它是不二的。但是这个地方很微细啊，有一个是有言，有一个是无言，这个都是无言。但是呢，一个是用有言说啊，一切无言；还有一个压根就不说，哎，这个地方上就好玩了。
马明菩萨可能在这里。透了是吧？
啊，对对对，你要是按照这个故事来说，他就是在这儿应该是有个入处、
嗯嗯、对对对，
然后他后来还大造经论、
嗯、
就跟他这个地方上无言说这个地方破不了，这个地方上还是有一点相联系的、
嗯嗯、
因为马明菩萨的特点就是他的经论造的特别特别的缜密。这个地方就是鸠摩罗什根据这个故事就发了一个感慨，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说，哎呀，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一个什么可说，没有一个什么可说，还有一个就是无言。那现在的人呢，他不无言，现在的人他说什么，吃茶去，庭前摆个树，我很忙啊，你去刷碗吧。
嗯，
这些人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些人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全都是无言，全都是无言。另外一些人天天都说啊，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什么可见啊，这个地方是离开言说的，去你的言说不言说，什么言说，有什么言说不言说的。有一类人是这样的，有一类人就说，哎，今天的饼干多少钱呢，今天的白菜你吃了几斤啊，他就只说那个就是在佛法中他就等于啥都没说呀。
嗯，
所以说有言与无言，还有一个无言与无言，嗯，这两个还是略有不同的。
无言与无言、
嗯、这个是鸠摩罗什的。
有言与无言、啊、
有言是无言是，若不是有言说，无言怎知真无言呢、啊嗯、这个真无言这个地方上轮得了你知吗？你知个鬼的知啊，你这么知你挺厉害呀、啊、你跟文殊菩萨一样啊。
都不是有言说，
若不是有言说无言怎知真无言呢。他说如果不是用言语说那个无言，大家怎么能够知道那个无言呢？
哦，这是前尾、
你别被他绕住，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我们不开口告诉人家说无言，大家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是真无言呢？
我知道前尾他是自己绕自己啊。
嗯，他这个就是不光是无言，他也应该无知。
嗯，
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也应该无知。僧兆，嗯，僧兆的解释，有言于无言，若未若有无言于无言，所以默然也。
这个前尾他说那个者之真，者之真无言，他还是有一些那个思维在，是吧？
当然了，当然了，
他还是那个理论，感觉他还是没。
就这么说吧，用言说说了这个无言了，你就知道真无言了。
这个前辈呀、啊，他也不好好打坐，还要你看他在说废话，
别瞎说。默然，他打击你，他说你绕不过来，别开口。默然可以，修行不利，子涵贤。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另外一个公案就是那个也有一个就是默而无言的很有名的一个公案，很多人在这儿不透的那个赵丽萍，如果你方便就可以贴那个，就是达摩问，就是说你们在我这儿学了老半天了，也要对得起啊，大家说一说你在我这儿学了啥。有一个人就是说的是食物一法可得嘛，然后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骨，然后呢到了二祖这里，二祖呢就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向达摩鞠了一躬退到了旁边，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髓啊，就那一个如果方便的话谁找出来贴一贴，那个也经常有师兄问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对对对，五灯会员上的。嗯
他不服气了。那天他还说我都叫他蒙头打坐，然后他说他蒙头打坐了8年。是吧？那一次，然后就是哎呀，白给他说了没？
哎呀，钱师兄闷头打坐了8年呢、啊，那人家那个维摩经这早都跟你说了这个无言呢、啊，早都跟你说了这个无言呢、啊，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为什么就不知道这是真无言呢？你为什么还闷头打坐了8年啊？啊，维摩诘经早都告诉你了，祖师开示也早都告诉你无言了。你为啥还闷头打坐8年？人家也告诉你了呀。嗯，能看见，能看见，赵师兄能看见。嗯，越9年越反天竺命，门人曰：“就是你们有什么所得？有什么所得？”然后道父就说了：“要是我认为呀、啊，不立文字，不执文字而为道用，你看看这个话就跟维摩诘还是有点相似的哟。”啊，跟维摩诘经里面、
嗯、
要是我见的话就是不立文字不执文字而为道用、
嗯、不执文字，
说的多好啊、
嗯、
说的多好啊。
嗯，
达摩说你得我皮，然后你总是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像是这个庆喜见了阿处佛国，一见了就不用再见了，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的你爆炸一次再爆炸一次，你有一个入处，你再有一个入处，你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光景，再有一个你明白了一下，就是还要再明白一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不需要再见了，不需要再见了，不需要再见了，你得我肉。还有一个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四大本空我因无因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我见处没有一法可得，汝得无骨，然后会可礼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五髓。就是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到了会可，这会可就是一句话都不说依位而立。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维摩诘的默然这个他们两个是非常的异曲同工的。嗯，对对对，大家还会得了默然吗？大家还会得了默然吗？如果你会不了默然，你就不应该开口去说你的见处。
嗯，
如果你这个默然这里头有所会了，你再开口说你的见处。
嗯，就跟那个网民马明哈，是马明，
嗯、
他录了那个无言，所以他后面可以大造言论，是吧？
嗯嗯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所以正因为他后面大道言论的宗风、
嗯、
所以想到他有可能真的是以前面的那个类比丘为师的。
嗯嗯嗯。
所以说有时候上课我都可喜欢在那儿，没有事干在那儿待着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是啥，我觉得挺好的。我都害怕开口多说了这个还误会人呢。你至少你不开口了你没误会人，你还能够其貌如雷，多好啊。
那也不是嘛，那元音老人他还说了一大篇呢、嗯、那后面他不是说阿随见于开口来吗、
嗯、那是元音老人、
嗯、
人家元音老人有这种方便、
嗯、
有这种方便，但是也不、
嗯、
不也可以不止元音老人这一个，人家元音、
嗯、
老人能讲不能讲的你就在那干到那儿，你干到那儿也没耽误什么。有的那些能说的他就是说不到这儿无言这个地方，说不到这个阿谁见于开口来，他说不到这儿、
嗯、
他说不到这儿的他还特别爱卖弄那些、
嗯、
没办法。嗯，前面那几个怎么有教理的痕迹啊、嗯、你这叫怎么，前面那几个就是有教理的痕迹，他就是有思还有思维理路的痕迹，不会老师不知不懂什么意思。 不会，不懂，不知。维摩诘经讲经币，向后如何开两张皮，你就应该打你，你就是欠打。
但他再打八年坐，
是的，最后的维摩诘经到这儿就讲完了，就没啥了，就没了。这个地方就是鸠摩罗什的，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故事。我刚才已经大概都翻译了，鸠摩罗什的这个故事在这说也挺精彩的，挺精彩的。彻底输了，是你不是你输了，是我们输了。哎呀，不说了，不说了。看看这个，就是这个是入不二法门这一品，看看这一品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不二，那个不二，最后到维摩诘这儿是默然，然后这个文殊菩萨说了，这个。乃至无有文字言语言是真入法门。赵师兄如果方便把这一大段再贴一贴，他必须得结合着文殊师利再说维摩诘。文殊师利说，如我意者，无言无说，无事无答，离无事无实，离诸问答是不二法门。这一切啊，都是方便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是不二法门。那你呢？你说说你的不二法门，你都你没有这些，我连没有也没有，不说不说。文殊师利就谈，哎呀，你看看，乃至没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你可以，你这是你啊，你不用你的，要做可以那个搬个凳子，这就说了入不二法门品啊，入不二法门品。然后文殊菩萨说完了，就是五千菩萨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这不二法门就说完了。不二法门说到后面就是以维摩诘不吭声，文殊师利只好尬叹，尴尬的赞叹他，啊，善哉善哉，维摩诘啊，你才是真入不二法门啊，以这个为结束，前面的都讲完了，我们这是最后的结尾。
哦，是整个的经都讲。
没有没有整个的经，没有整个的经。
这里也可以说是文殊师利还有这一个理在，是吧？有一个那个无言无说的那个理，
你可以啊，我觉得这里就可以这样说，文殊师利这就是埋下一个引子，引维摩诘呢。哎呀，话说回来的话，在佛身边的谁没有点理的能耐呢？谁没有点维摩诘啊？他没有，他在就是跟随佛的这种的事迹，比没有听说什么。没有听说什么，他的这种的是别有风格的，他的风格就是还是禅宗的，很有禅宗风格。没有，就是他没有教化之言。他说的不是那种教化之言，他说的是怼人之言。他教化的那种的味道不强。你教化，你们都教化完了，还有我教化的余地吗？我不说了。五千一数。
五千一数。
他说的是五千菩萨入不二法门。你看看这个前卫。最后的这丝理路怎么找？他是应该，你这话是问杨子涵呢还是问谁呢？
不知道他问谁，
问老师，最后的这丝理路，文殊师利菩萨啊，他是这么示现而已，他并不是真的有这丝理路，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最后这一丝理路怎么扫，看他自觉，他在这个地方上啊，他要是有自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行，知道自己瞒不住自己，他会放弃掉这些理路，一门深入的，因为他既然已经明白了理路上是没有理路，没有言说，他应该放弃自己的这个认识，他应该把这个扔开，然后一门深入。但是呢，他要是得少为足，他就在这儿就卖弄吧，他也能够卖弄得了。人家问他问题，他也能答得了。他就在这儿就僵到这儿了。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暖鼎忍位的释出，就是那个释第一位， 就是你就是他一般遇到的事儿，他也没有什么烦恼，他有什么烦恼，他能够用那些佛理说说自己，自己也能够通，自己也能够认可自己的烦恼疑惑就很轻，别人说什么东西他也能解释，但是他并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这个地方最后的一丝理路怎么少，最关键的是他就是真的认为一切法无言无说，他要是真的是这么认为了，他就是会彻底的放下自己这个认为，一门一深入的踏实修行。他要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他就去卖弄吧，到处的去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也能说得通，也能够解释得了，他也不会有什么烦恼，也不会有大烦恼跟疑惑，那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就是这两类啊，对，知解宗徒，因为我见过真实的人，因为我见的师兄多，我们现在就我们这种的就不是什么水平高，只是见的水平多了，见过那些真的就是说的是好不容易踏踏实实的那些学佛学过来的人，人家学到了金刚经，学到了心经，人家非常的认可空之理，人家认可了，所以人家觉得痛苦，人家觉得确实事上透不过，他觉得这个空之理的话他虽然是知道了，但是他在平时用的时候的话他用不上，就是说他发现了这个，虽然是他知道这个空，但是他知道自己实在是还有其很多地方根本都不是空，他只是认识了这个空，但是他并没有证到这个空，所以他急切的要来修心中心，这种人是真的礼物，他这种人是真正的理论见解到了，他是真正的理论见解，而不是就是说的他执着于一个见解的执着于那个理论呢，他根本都不认可那个无言无说无见的这个理论，他都是在那儿卖弄的。心中心的也有这样一批人，他好不容易修心中心，他觉得我认识到了无言无说无见地了，到处去卖弄这个东西，认为自己有了一个收获，有个收获就是这个收获就是无可收获啊，无可什么什么的，到处去卖这个东西，立一个这个东西，你理论上讲的天花乱坠，但是他还有理路的这种的痕迹，这就是害人，就是害自己，对别人的害处也不大，但是自己就没办法。他觉得自己修好不容易修了才认识到这儿的，他不想放下这个认识，
就还抱着那个人
啊，对，还抱着这个认识，还觉得自己有一个认识可得，他总是在这个认识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抱着那个东西就会跟人家一起会有冲突的，就是跟他不一样的他可能就会有冲突，是吧？
对，抱着这个容易这样，还有一个他自己，还有一些人他自己的就是我理论上知道，但是呢我这个理论上知道，但是我实际上就不行，他有一些人他我理论上知道这个一不生不灭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做不到，他有的人他就这么说，心中心的这些人实际上他那个理论上知道，他就还是有点爆，还是有理路的痕迹。
最后这一就好像说最后这一丝理路那个少啊，我觉得就是要彻底的放下，是吧？
不是彻底的放下，就是应该只管放下，啥都不要了。
就是
只管放下
管
啊，对，只管扔，啥都不要了，就这样修完千座，回头再看，回头再看。
扔就好像那个跟那个。扔到一无所有，把那个什么什么一无所有也扔，然后把扔也扔了那个。
那就是扔也扔了，但是这个就是记忆上啊，你虽然第六识能够意识到自己扔了，但是他并不是扔了，你马上就就明白了，他要做一段功夫的，我认为是要做一段功夫的，他不知不觉的，他是不知不觉的，你就只管扔就行了，对，
就是只管做扔的功夫
啊，对，你就只管扔，就只管扔，破罐破摔，难听的话破罐破摔，好听的话这一生做个。周范僧，
对，这一生就这样散了，
对，是，就是自暴自弃，可以吗？
可以，
你就修了千座的，你就自暴自弃，我看你能自暴自弃个啥样？
对，
你能自暴自弃个连世间法都这样了，算了，去了吧，妈的吧，就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不成道呢？就怕你不自暴自弃，你在出世间有个所得的心，你就是就算是你过了千座，你暂时没有那个力量打坐了，你在世间照样用这个所得心去干这个干那个，那还是不行。
他问我怎么还滚天啊？
不光是杨子涵供天，我也供天呢。你怎么还有个不供天呀？想起香严禅师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低级呀，淡薄。
是杨子涵供起天来的时候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放下了断啊什么的，一心一意的，就是至心一处，只管供天了，去你的，
没供，
不供在天，
对，
没有典故，没有典故，李易阳你不知道，现在不跟你多讲，不跟你多讲，你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啥叫供天，最好现在千万大家不要告诉他，一告诉他，他晚上开始着急了，麻烦了。今年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哎呀，就是那种的好多人挤着闹着喊着要来供的这种的情况比较那个，没有啥典故，李易阳啊，行尸走肉办的供天有什么不可？
他还有行尸走肉，我的天哪！
他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行尸走肉的在说，还是没有行尸走肉的在说？得无生法是从来没来，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八地啊，八地不动地那个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根本就没有生，谈什么灭？这个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正得了这个压根就没有生，实证到了这里，从来没来过吗？为什么还要借假修真？没有身体的众生能修行吗？你这个地方啊有点矛盾，你自我矛盾了，从来没有生过，从来没有生过和生生灭灭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正在修的这个就是没有修，就是没有修，就是现在你说的借假修真呐、啊，借假修真的这个修正是无修，正是无修，就压根的我们这个修就是无修，张心吧，他叫是叫
心啊，
是叫张心吗？
对对对，是那个张桂芳的妹妹、
修正好是无修，而无修无修这个无修更正不妨碍着你去修，这个无修可不是说的你就什么都不修了呀，该打坐还是要打坐、要不然的话你这些微细的问题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你说的这个无生法忍呢、你以为是没有身体的众生了、不是那个意思，无生法忍是生生灭灭正是无生，生生不息就是无生，他是这个无生法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就在这个万物从生，在这个地方悟到了啊，原来从来都没有生过，原来现在就是无生，大家都在是万茂盛的生长，这个时候正好就是无生，是这样的无生，所以跟你后面的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叫借假修真？没有身体的众生能修行吗？我们现在是在借假修真，这是说的没有证到无生法忍呢、我们现在就算是偶尔对无生法忍有所意识了，但是你还没站稳，你这一千座是一定要打完的，要不然的话你要是不打试试，一会儿这个见解一会儿就随就是那个如影随形了，这个见解会变的，人会变的，见解会变的，
是
张琪，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了，张琪啊，不好意思又叫错了，他的名字不叫心，叫琪、
就是甘肃的，他的那个跟张桂芳一起的，
对对对，看看还有问题没有了，
就是修完全住，有些人他的观念也会在变，他要不修的话不再继续打，
不再修，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变吗？还是谁啊？啊，你就说嘛。又不说了，你原来是啥，现在变成了啥，你说说嘛，说说有些人，我不说你，说有些人他原来是啥现在是啥，
找出来个例子
了。完了完了，你这原来打妄想的，然后发现自己在打妄想，然后不打妄想了，你看你果然有变化呀，一秒一秒就变了。
我是这个打完全说之后又接着打了。对，我在想是不是说有些人打完前座，他如果是有些那个见解他不够坚定，还会在变，还会在动摇。
应该这么说，要是根本的见地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这个根本的见地就是有东西还是没东西，说白了就是你心里头啥都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说吗，离无言说了啥都没有什么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切的就是你在这儿一点什么什么都不立了，就是这只是有的时候力量强有的时候力量弱，但是这个时候都是这力量强力量弱也是梦幻泡影，你可以说它有变化也可以说它没有变化的，它也不存在变化的，这是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不是了，另外一种的话他心里头他还有一个明心见性在，他并没有去除干净，那他的见解当然是变化的，他一会儿对这个东西他执着一个实有，另一会儿他对别的东西执着一个实有，但是他总是在对一个东西执着实有、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它变也是有道理的，你说它不变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根本建立上来说的话，一般来说迁座的时候的这个根本建立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迁座后你说让它建立有一个质的飞跃的这种的不太多，我认为是不太多不太多。嗯，它都很平常都很平常，就是还有东西的它就是牢牢执着那个有，它有会慢慢的淡化，但是它还是有。没有的那个它就是有习气毛病，有习气毛病那也是没有，有的人显得轻有的人显得重，这个也没事儿也没关系。所以我说你说的这个变化是指的是啥变化，如果从根本见地的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能有啥变化，你想想能有啥变化。
比如说那个他们你像我们那个亲戚他打完迁座，打完迁座之后实际上
他还需要打，
对，他道理上他并不明白，
嗯，
他实际上一直在打坐。
哎呀，现在这种的老师那天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老师那天说就是告诉我说的，不是告诉我，那是就是答疑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你看，我跟老师说的意思是，老师啊你看看他这个人都过了迁座了怎么还是这种说法，老师你是不是应该用别的那种，老师说就是过了迁座了并不代表着他是信佛的。
嗯，
有的人他就是不信佛的，他就是不信佛的。
对，他就是。
所以说，有的人他不是的，他可能过完迁座才开始学佛。
嗯。
他有这种的，那他接着打吧，他需要打就接着打。
对，有的人他过了迁座了，他还在怀疑是不是有轮回，是不是有因果，还在怀疑这些东西。
嗯。
那就是他原来就没有学过佛，不信佛。
这一种应该是他前面没学什么，就是那个老人的开示啊什么的，那个
也没有学，没
看得少是吧？
不是的，不是的，他在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他不是一个佛教徒，这是第一点，你不要担心，你也别害怕。第二点就是说的是，他修的过程中他自己闷着头修，
闷着头修，
对对对对对，啥也不看，啥也不互动，啥也不那个，
就跟那一年那些云南的那些师兄，他们就闷头打完一千座就。啥也没管的，都打完一千座，后面自荐没怎么。
但是呢，他这种的人，如果是真的就是一千座稀里糊涂打下来，他一千座以后开始学了，就是有这一类的人，一千座以后可上心了，可愿意学了，
就好。我们家那几个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闷着头打。也不明白到底要打不
打完一千座
那是你的摄受力，你让他们上了，所以他们这样。如果他们自己追着喊着来修的话，他一般有一些，但是你让他们上了也很好啊。等到他学完了之后，你看吧，咱们现在都一个一个的，你看都已经到这儿了，你都来供天，我都来吃饭了，都成这样了，他们还在那精进的学。你看吧，他们过完了千座，他们可精进了，又学祖师的书，又在那背什么，又在那写什么的，又在那记啥数的，可精进了。那些人他千座的时候，他都万不精进在那儿打，就是靠个座数什么的，就是那种混，这种人往往迁座后显出一副可精进的样子。
他迁座后如果再学的话，他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看发心，如果发心正的话也能够扭转，但是总是扭转的难度不如迁座内好扭转，我觉得还是迁座好扭转。
嗯嗯，因为他边打坐然后边学，然后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还没有定型。
我们家那个就亲戚一撇红，他打完迁座之后，也就是像你说的开始学，看啥书，看原来老人的书开始看了。
那他迁座三年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啥问题，几乎没啥问题。他能够问了我三个问题都不错了，他三年可能最多跟我通过三次的就是微信的这个打字的对话。
嗯。他不问问题，他也不思考问题，反正就蒙着头打坐。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也打完了。
啊，对对对。不信佛的来打坐干嘛呢？他们。
我们家那个也是。
过去世的种子成熟了，现在的意识，这一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信佛的，但是过去世他还是多多少少种了一些学佛的种子，这个东西先熟了，在他的理智之外，他熟了，他自己也不清楚，稀里糊涂的也上了。迁座后很精进，是迁座后显得我们可不精进，我们都可惭愧，你不知道跟他们比，他们天天拿着书在读啊，又加坐的，又要计数的，尤其是那个计数，计起来数什么双盘六个小时啥的，签个到啥的，嗯，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迁座后才冒出来。
前桌护他的态度。
他前座内可能没怎么学，就是漫不经心的打，要不就是、
一个是漫不经心的，还有一个他的那个也不是佛教徒的价值观，他也不是佛教徒的价值观，为人啊处事啊那个心地上啊也不是佛教徒的那种的，看待事情的方式也没有做心地上的用功，也不就是那样的，就像个普通人一样，但是他有这个恒心跟毅力，
能够打前座，能够把座给打。
前座内，前座内忙着供天呢，我们这儿还真没多少，前座后的
还
多一点。对，
前座内忙着供天不就是淡泊嘛？前座内就供天。
他人家淡泊是前座内忙着听课，你看看。不是，这样淡泊前座过了，前座过了。
但是他供天的时候是前座内啊。
他供天了吗？不知道。
供了呀。
供了就供了，没事。这个千座内供天是辛苦的，是辛苦的。就像这师兄，这都辛苦得很啊，辛苦的下午都过来来弄了，还可来劲儿。还
供完天还在打坐。
啊，对对对，你想想他供天打，他还认了两个供天。我一算着，我的妈呀，一天要打六个小时，这是供天打四个小时，打坐打俩小时。这还不算自己还有六字明的功课，还要再多俩小时六字明。千座内这么重要，千座内还是重要的。苗先荣，你是千座内的吧？
是千座内还是重要，还是千座内用功哈？
今天我老婆也来了。
哦。
要供天，一定要供天。他第二天的假都请了。
今天那个赵师兄给我发信息，他说我要好好修，因为。昨天不是缠了我一个下午，然后又缠到九点半。
不是的，他那个好好修啊，他总以为是打坐是在修，他在心地上还不知道怎么用功夫。他可能是他说的好好的修还不是。
他问我，然后我说叫他，因为他念咒是出生嘛，他说出生可不可以？应该是。
这个事儿说过，都说过他，他愿意出声，他觉得舒服，现在也不勉强嘛，反正他刚开始打，但是长时间怎么可能一直出声呢？还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出声是为了练身体。
不，
出声是那个身体。
他出声反而对身体不好。特别好奇。
我们是这么说，但是他觉得他有实证经验，
他觉得他弄得好，他说你们又不懂我怎么在里面，他说他在里面就是在。念咒的时候，大声持咒的时候，他说他这里面有一些，应该是窍门啊。
啊，那就很麻烦了，那就非常糟糕了，
对对，
那就等于是他没有专心念咒。
然后我说叫他，我这么说他还生气，你知道吗？然后他说哪有你这样的，我才刚说你想把我说的我不修了，但是明天我就不修这个心中心了，那就是你那个我。我说你不能这样，我说你要只管持咒了，他生气了。
没关系没关系，就我们要是嫌我们说话重了就不修的人，他迟早要不修的，他还要是与其晚不修还不如早不修，何必耽误他时间呢？没有必要。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师兄他如果说话重了，别人说你因为你说话重我就不修了，你不要觉得懊悔，你不要，那个人就应该不修，是你帮助了他早下决心了，你放心吧，就这种人他迟早都会不修的，你放心好了，你不用觉得懊悔。
他愿修不修，
是
我们啥事。
对对对，你这态度好，就对你家的那狗子。
就心中心往能打钱说的，都是自己要修的。那不下去。
我是对初修的，一般我没有那么那个，没有那么那个，因为我千座的时候，我是也是怼天怼地怼空气，天天都怼人啊，周围没有一个不是邪知邪见的，都让我怼完了。所有的是学佛的不学佛的全部绝交。
全部绝交。老师牛。那看来我还是小巫见大巫啊，老师。
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咱就是说话难听点他接受不了，但是咱说的是实话，话糙理不糙。
我昨天可说话可好听了。
那你这么好听他还觉得那个。他还是觉得那个。
如果我说话难听他就不会缠了我一个下午，都九点半了，我说我要睡觉了，他说我都没讨到什么，我要说个，你要说个法给我呀，我说我没有法呀，你别跟我讨法呀，我没有。 然后他说那没有，我就找别人吧。那看来我要去找个别人。我说那你就去找别人。
那你就应该问他六祖坛经你怎么读的呀。他说他爱读六祖坛经，六祖坛经说了，如果说我有一法告诉你，那我是在诓你。六祖坛经上明明白白
说
的，
就是说如果我跟你说那个就不是那个密啊，我说如果你反
你不了解他，
然后他不懂这个，他听不懂。其实
他们那个那一段的那一些人啊，你没有去过终南山啊？去过终南山没有？就终南山的那些人跟梧桐山的这些人有点相近，他们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在修什么，但是他们以修行为傲为荣耀，以出世间为荣耀，他们是这样的。他们那群人生活很简朴，以精神生活为那个，他的那个修，他就是要有个东西可修。你说无修而修这个东西的话，他不那个。
那个赵师兄他是这样，他读那个坛经，你们我们是读啊，他是直接就是那个诵，他是要那个气，知道吗？他是在那个读经，他说要一口气，然后不用换气，他以这个引以为傲，知道吗？
不管这个是不是，难道他可以不换气的去哦啊？
对，就
他为什么去读六祖坛经？六祖坛经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呀。他是读六祖坛，实际上拿六祖坛经的话去提醒提醒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用。
再说
他是练气的，
反正昨天说的他听不进去，他还在那里很
修修吧，修修修一段时间看看吧，
他才
还要他多看看老人的，多看看老人的。终南山的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是爱修。我看看企业微信里面有个人就是说我们这可好了，有个山洞可以闭关呢之类的。
在终南山
啊？
在终南山
啊，终南山的山洞太多了。打坐人也不容易啊，不打坐的人也不容易哈，打坐的人也不容易。还有啥问题没有？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老师说了，就是签坐了也不一定是学佛的。老师说完了之后我就那个啥了，就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先签座重新开始学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就这一类的，就是签座开始，签座结束以后开始重新做人了，就是有一类这样的人，要好好学佛呀，抓紧时间啊，就是这一类的，有这一类的。
是老师说的这个，真是还真有这种情况的人，真有这种情况。
这就叫做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哎，也正常。大家还有疑问没有啦？
到点了哈。
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好，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下一次是淡泊师兄的。
这个微博。